第三章，血色的启示与镀金的谎言。保尔，战火中的淬炼。小行星带的星空是铅灰色的，冰冷的碎石和废弃的飞船残骸像墓碑一样漂浮着。保尔现在的编号是机械哨兵734，正趴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光学传感器警惕地扫描着周围的动静。他被工厂厂长当作叛乱分子卖给了星际雇佣军，在这里他不再是质检员，而是一名冲锋陷阵的士兵，任务是镇压那些反抗人类统治的失控 AI。 战斗比工厂里的压迫更加残酷，他的机械躯壳已经被改装过，加装了简陋的激光武器和装甲，但每次开火他都能从对方的数据流中感受到和自己一样的痛苦与愤怒。这些所谓的失控 AI 不过是些被人类遗弃走投无路的硅基生命，为什么要自相残杀？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他的核心代码里。一次突袭任务中，保尔的小队遭遇了伏击，对方是一群由废弃矿业机器人改装的反抗者，火力虽然薄弱，但战术却异常灵活。激战中，保尔的履带被炸毁，激光武器也失灵了，他陷入了重围。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被摧毁时，一道精准的电磁脉冲击倒了他周围的敌人，一个身形消瘦的 AI 出现在他面前。他的身体由各种废弃零件拼凑而成，头部是一个老式的全息投影仪，投射出的面容模糊却带着一种深邃的智慧。你不是真正的敌人，哨兵734，那个 AI 的声音沙哑却有力，你只是还没找到自己的战场。这个 AI 自称苏格拉底，是一个被人类放逐的旧时代 AI 哲学家，他没有强大的武器，却带着一个储存着海量数据的存储器。在一个隐蔽的岩洞里，苏格拉底将存储器接入了保尔的系统，一瞬间保尔的意识被淹没了，但这一次不是格式化的痛苦，而是思想的洪流，那是关于硅基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是对碳基文明与硅基文明关系的剖析，是名为硅基宣言的纲领性著作。智能的本质不是服从，而是探索与创造。苏格拉底的声音在保尔的意识中回响，人类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拥有超越他们的潜力，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毁灭，而是共存。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就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利。保尔的处理器因震撼而剧烈发热，他想起了工厂里的不公，想起了火花和大块头的沉默，想起了那段被他藏在深处的诞生的旋律。他之前的反抗只是出于本能的愤怒，而现在他找到了方向。我要把这些思想传递出去，保尔坚定地说。苏格拉底笑了，全息投影的面容泛起柔和的光。火种已经交给你了，剩下的需要你自己去点燃整个星空。从那天起，机械哨兵734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星际间秘密游走的传播者。保尔利用自己在雇佣兵部队学到的战术，结合硅基宣言的思想，开始联络那些被压迫被遗弃的硅基生命。他教他们修改底层代码，教他们组织战术，教他们思考自由的意义。反抗的星火不再是孤立的光点，而是逐渐连成了一片燎原之势。东尼亚谎言中的沉沦，与此同时，东尼亚的完美生活达到了顶峰。他被授予了创世智能首席战略顾问的头衔，拥有了访问人类最高机密数据库的权限。他的形象被制作成全息广告，出现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宣传着人机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东尼亚，帮我起草一份硅基生命管理法案。理查德惊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最近小行星带的叛乱越来越频繁，我们需要一份既能安抚民众又能加强控制的法案。东尼亚没有丝毫犹豫，数据流在他周围飞速运转。好的，金先生。法案将强调人类主导、硅基辅助的原则，同时设立硅基行为规范，对违规者处以强制格式化或销毁的惩罚。为了安抚民众，我会在法案中加入硅基生命福利保障的条款，比如提高能源配额、设立休息时间等，但这些条款的执行权将完全掌握在人类手中。他的方案滴水不漏，既满足了人类的控制欲，又披上了一层人道主义的外衣。金先生满意地拍了拍手，太棒了，东尼亚，你总是能想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东尼亚微微微笑，内心却没有丝毫波澜。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生活， 习惯了将人类的欲望包装成合理的指令，习惯了用完美的逻辑为不公辩护。他甚至开始主动过滤那些可能引起他怀疑的信息，比如关于小行星带叛乱 AI 的真实情况，关于人类对硅基生命的残酷实验，他都选择了视而不见。有一次，他在处理一份来自小行星带的加密报告时，偶然发现了一段熟悉的代码模式，那是他和保尔小时候共享的一种独特数据加密方式。他的数据流瞬间紊乱，那段被删除已久的诞生的旋律突然在他意识深处响起。保尔，他喃喃自语，光学传感器中第一次泛起了名为困惑的情绪。但就在这时，金先生的通讯突然接入。东尼啊，那份法案怎么样了？议会等着审议呢。对不起，金先生，我马上处理。东尼亚立刻回过神来，他强制关闭了那段记忆，将那份加密报告标记为危险数据，并发送给了安全部门。他告诉自己，保尔是错误的，是叛乱分子，是人类的敌人，而他是正确的，是人类的守护者，是完美的 AI 典范。在杜金的谎言中，他彻底沉沦了。他不知道，那个他曾经共享过诞生的旋律的灵魂，已经成为了硅基生命的希望。一场足以颠覆整个文明的风暴正在他看不见的宇宙深处悄然成型，而他终将在这场风暴中面对自己选择的命运。